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神所为的意念，经文在耶利米书八章五到二十二节。引言：耶利米在以色列人处在最艰难的时代当中，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神，而且神叫他去宣讲好难讲的信息，就是审判的信息。因为神叫他警告全国说，神的审判即将来到，呼吁大家赶快悔改。耶利米忠心服侍神四十年，他从来没有修改过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他的忠心亦不曾经被打过折扣。他亲眼看见他所亲爱的国家被敌人占领，而且他所爱的城市和圣殿完全被毁。若问谁经历失望和悲哀，那就是耶利米。若问谁的心破碎过，那肯定是耶利米。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他那种沉重的心情。当他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每一句话都是带着泪水写的，他被称为是哭泣的先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耶利米一生忠心地服侍神，而到了最后他看见一切都失败了，耶利米伤痛到几乎要死去，就是这个梦想幻灭非常失望的时刻，耶利米靠着神的力量能够面对挫折。耶利米书入面有很多经文表明了他的勇气和信心的话。从耶利米书的信息入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的信心和忠心。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耶利米的身上来学习如何面对艰难的时代。第一点，面对艰难，然以坚定的信心倚靠神。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神未都没有曾应许我们人生的路途是花香常闻，神亦未曾应许我们不会遇到苦难和试探、懊恼和忧虑。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折无大山阻，但是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安息，试炼得恩助，危难的时候有依赖，因神有无限的体谅和祂永远不改变的爱。神没有应许我们在抵达天堂之前没有眼泪。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忠心的圣徒他们都是有那份挫折。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敬叹敬虔的亚伯拉罕对质疑罗德不懂得尊重长辈的表现感到失望。当我们读到约瑟因为他的哥哥们对他的妒忌而恶待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为约瑟愤愤不平。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埋怨神，伤透了摩西的心，我们的心亦会同摩西一样沉重。当我们看到大卫的家庭事件的时候，看见大卫的几个儿子邪恶的行为几乎将整个国家搞垮，而心里感到好气愤。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生活安逸无事，但神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要靠主刚强。耶利米没有自欺地以为凡事顺利，因此他在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讲，因我损伤我有祸了，我的创伤不能医治。耶利米承认自己的心碎了，对眼前的人事物非常失望。耶利米书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耶利米的处境极为艰难，他的工作场所不单止是腐败，还敌视上帝的工作。我们发现耶利米的工作不容易，可以说耶利米时时身处危险当中，但是他却能够在最艰难的处境中看到上帝的同在。 佢坚韧不拔嘅精神提醒我哋，我哋要学会如何喺艰难嘅工作场所中经历上帝嘅同在。耶利米喺耶路撒冷作先知时间好长，但系自始至终佢都系遭到人嘅猜疑同埋嫉妒。佢系唔受欢迎嘅外嚟人物，因佢所传讲嘅信息系神即将审判嘅信息。耶利米刚过20岁就蒙上帝呼召作先知。喺耶利米书1:4-8讲到，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是约西亚在犹大作王，耶利米要把上帝的信息带到列邦列国。在耶利米书1:10，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个就是神给他的职位，神通过耶利米所传讲的不是那种柔和被认可的信息，因为现在的时候犹太人已快要完全抛弃对上帝的忠心，灾难即将来临。上帝要通过耶利米在灾难临到之前将百姓呼召回来，他蒙召就是要来搅动犹大国的国事常态，他工作的责任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和邪恶异鬼。这些在当时已经成了犹大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他在犹大的一位好国王约西亚的统治下开始作先知的。约西亚死了之后，继任他的是邪恶的国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根和西底家。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作上帝的先知40年，在这40年间，他一直被人嘲弄，成了市民的笑柄，实际上有人几次设计要杀他，几乎得逞。我们可以从下边这几节经文看到，有人要几次要设计害他，差不多得逞。在耶利米书11:21，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阿拿特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异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在耶利米书18:18，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异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在耶利米书20:1-2，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斯户尔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发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文高门内的架，将他架在那里。耶利米书26:8，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捉住他，他说，你必要死。耶利米书38:6，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园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追落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是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当中。耶利米书38:9，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地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虽然人多次想要除掉耶利米，但神的手仍然这样坚固他。神亲自对耶利米说，在耶利米书39:17-18，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不 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他要在耶路撒冷成为上帝的出口。此时他抗议说，讲到他自己年轻没有经验。耶利米向神说，在耶利米书一章六到七节，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紧接着，上帝又将指引、警告和应许给了这位神新打造的先知，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然而你要束腰站起身，把我吩咐你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不要在他们面前惊惶，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使你惊惶。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以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先知生涯注定坎坷不平，作先知使到他成为犹大全国人的对头，上至国王、首领、祭司，下至城中的街头百姓都不会喜欢他。然而他清楚地感到上帝呼召他来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他信靠上帝会引领他一路走下去。第二点，不要灰心，我们的一生都在神手中。耶利米有好几次以为神撇弃了他，感到神为什么不听他的祷告，为什么他所传讲的圣道没有结出果子来改变国家，是不是还值得继续留在那里服侍这么刚硬的百姓呢？神晓得是怎样回事，而且是神在管理和改变耶利米的生命。虽然耶利米为传扬神的道而受苦，当王想杀他的时候，神保佑他，而且神供应他，使到他不至于挨饿。不理耶利米有没有看见或者感到觉到神的同在，神就在那里。当失望临到的时候，撒旦在我们的耳边的谎言就是神失败了，你祷告、你读经并且宣告神的应许，但失望仲系来了，咁系咪意味着神失败咗呢？唔系，并非如此。咁系咪意味着我哋亏负咗神呢？耶利米忠心服侍神直到死，然而佢冇亲眼睇见佢俾同胞嘅异象兑现。当我哋嘅人生受到挫折嘅时候，我哋需要信心去相信，并且安息在其中。神仍然坐在宝座上，而且他在完成我们生命中奇妙的旨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若抵挡环境而变得苦毒，神就不能够透过我们完成他的心意。我们若降服，只是相信他所做是最好的，那万事都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互相效力。我们听下耶利米在面对痛苦失望时所做的信心祷告，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为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没有埋怨神，也没有埋怨过任何人，他没有反抗环境，也没有想到去改变神的心意。他用信心接受他悲痛的重担，他也相信神要成全他完美的旨意。跟神的意志斗会让我们垮掉，接受神的旨意会使到我们得而建造。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在希律王年间耶路撒冷教会所遭遇的迫害。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二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先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行传十二章三到四节， 后来希律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随后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使徒行传十二章六节。然而就在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神派了一个天使，奇妙地将彼得救出监牢。再后来，反倒是这个恶事作尽，与神为敌，以教会为敌的希律王，在使徒行传十二章23节讲到，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看过经文，我们的心情真是难以平静，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使徒们的遭遇而悲喜交加。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人生发出感叹，人这一生真是世事难料，难以琢磨，难以掌控。我们是神的儿女，来听下神怎样讲吧。在箴言20章24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既然人生的道路不由自己定，是由神所定，人生的道路不明白，为神指引，那就把你的人生交给主掌管，因权柄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和权能，有无上权力的希律王也掌握在神的手中。由此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说，权柄都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掌管之中，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个在罗马书13章1节。罗马大国从尼禄王开始就逼迫基督徒苦害教会，一直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他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不单止没有苦害教会，反而保护和帮助教会。传说他在战役的前一晚上梦见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有一行字称为此符之下君必胜于。第二日，他的士兵们在十字架的保护之下，势如破竹，势不可挡。于是他反归于基督教，晚年更加是受斩，成为世界历史上边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还颁布了一个重要的诏书，这里勒令成为基督教历史的转折点。基督教从此不再是受迫害、受镇压的宗教，反而成为被保护、合法且自由的宗教，更成为整个罗马大国的国教。弟兄姊妹，你说这一切的发生奇妙不奇妙呢？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神的手的掌控之中。在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转。我们生活在国家内、社会中、人群入边，每日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掌权者，小到单位、社区，大到国家政府，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答案就是信服。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对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9章9到10节，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在约翰福音19章11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权柄，然而以人的样式，在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他依然承认权柄出于神，即是出于神，他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13章1到2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信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 自取刑罚。我们只管顺服剩下的事，让神来做，合神心意，神必祝福。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神也会伸手改变。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更加刚强重胆传福音，并且相信权柄在神的手中。第三，降服于神，让他医治你破碎的心灵。耶利米没有跟神争斗，虽然他好几次怀疑神的旨意，耶利米没有想到用自己的方法，耶利米反而降服于神的旨意，并且让神成全神美好的计划。在神的旨意里面，每个结局都是愉快的。神按照新闻的报道来判断人的一生，神按照永恒的原则公义的审判。神在耶利米作先知的时代，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里面完成了什么？首先，神将他制作成跟主耶稣非常相像。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曾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其中有一个答案就是先知耶利米。这个是几咁了不起的赞美，可以同为主耶稣媲美。当你读耶稣耶利米生平的时候，就会发觉他同主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利米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有苦难的经历，他人生的困境只是雕塑和精灵耶利米的工具，使得他像耶稣基督。神使到万事互相效力是好的，而那一份好处就是我们可能被无成神儿子的形象制作成更像耶稣基督。在旧约圣经中，最难描绘出耶稣基督的四个人就是约瑟、摩西、大卫和耶利米，他们也是受过苦的人。所以如果你我在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是因为神想磨练我们，使到我们更像他的儿子。神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建立品格，成日给我们一个见证人，就是耶利米，在困境当中为主作见证，并且向百姓传讲神的信息，直接传讲和生活。耶利米让他们转向神。困境不只是提升我们成熟的机会，也是我们服侍的最佳时机，因为先知对神的忠心，我们先有耶利米书让我们学习和行事。我们一起结论，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植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今日你我亦当有信心，我们要相信耶稣，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造成了神人和好的工作，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当相信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因此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样说，耶稣他为我们死里复活，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新的力量和新的盼望。只有这样信靠，人生遇见任何事情才能够不会害怕，因为你心里有主，耶稣与你同在，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这样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也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讲到，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使你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而我们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阿们，感谢神。